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动物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今为您回顾上礼拜重要的国际新闻呢。上礼拜几乎我们看关切的新闻呢，都围绕着欧洲在走啊。那第一个呢，当然先看3月4号意大利的选举。意大利的3月4号呢举行国会大选。那为什么意大利这次的国会大选会大家会特别关注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几乎你看到欧洲的所有的问题，包括难民问题，包括经济的挫折，包括青年运动的兴起，包括民粹主义，包括社群媒体的假消息，包括左派的崩解，包括反移民后法西斯极右派的兴起等等，这些你看到的现象几乎都具体而为的在意大利呈现。所以意大利几乎是欧洲的一个浓缩版。意大利选举的结果呢，很可能就是可以作为欧洲其他国家政局可能发展的一个参考值。就这次我们看到意大利呢，果然就是一般所预期的一样，那么比较民粹的中间偏左的五星运动兴起啊。那么其实意大利是这样的，它的新的选举法呢，那么就是政党呢必须获得40%以上的选票才能够组成政府。有五星运动本来一直不认为把它自己叫成政党，但是它慢慢的发成就像一个政党一样啊。那五星运动呢，那么它这次获得了32%的选票，是变成国会里面最大的一个政团。但是呢，当然还是不够足格啊，所以大家就必须要谈判呢，看它怎么样组成。那么五星运动呢，它的党魁啊很有意思，叫迪马奥。迪马奥呢才31岁呢，他是大学的中辍生啊，也就是说他没有大学文凭，没有大学文凭，但是参加社会运动，后来变成五星运动的一个领导啊。那领导呢，当然我们就看说，他基本上是比较中间偏左，他基本上也是对欧盟啊是属于疑欧的这样的一个传统。那么五星运动出来以后呢，但他不够嘛，那看怎么样的组阁。那么北方呢，北方是北方联盟获胜。那么这个很有意思。意大利呢，本来你可以看到意大利的北翼和南翼啊，经济发展的风土人情呢差很多。那北意大利比较有钱，他们以前是奥地利的势力范围，他比较有钱，发展也比较先进，所以过去北方的政党呢，就是对南方的政党呢，不见得都很看得起。那这次呢，因为整个移民的问题，整个引起大家的关注，那么北方联盟呢，就想要往南方去争取选票，所以北方联盟在选举的时候就把他的名字改了，就不叫北方联盟，就叫联盟党。后来选举出来以后，看到结果也几乎是这样的，北方大概都是联盟党的天下，那么南方呢，就是五星运动的一个天下。那么难民问题，这次在意大利选举啊，也造成很大的一个争论的一个焦点啊。因为我们晓得，当叙利亚内战呢，很多难民是经过土耳其，然后经过巴尔干半岛进入到欧洲。所以为什么欧盟呢跟土耳其达成协议，是从土耳其这一端呢阻挡那个难民的浪潮进来？那可是问题是，难民从巴尔干半岛那是陆路，它还有水路啊。水路是哪里呢？水路是利比亚，从利比亚北非利比亚一跨地中海就到意大利。所以为什么意大利现在有62万多的这个非法移民呢，或者难民呢，在意大利？意大利呢就造成整个传统意大利的社会就不太能容得下啊。说他们倒不是说这些难民就抢了意大利人的工作，而是说这些难民呢，他们没办法融合到这个欧洲的文化里面，价值观呐、融合的程度这都是很大的影响，所以变成一个很大的一个辩论。那么这次呢，传统的右派的政党呢，是过去那么当过好几次的这个总理的贝鲁斯科尼，他81岁依然老当益壮啊，他领导了意大利前进党，但是意大利前进党呢，这次呢也没有选得很好，没选好，那到底现在大家就开始排列组合了，那到底怎么样的哪几个政党可能会组成政府呢？那如果传统上用传统的政党的话，就贝鲁斯科尼的前右派的，那么一个中间偏右的前进党，然后加上了这个左派的这个现在看守政府的这个伦齐的民主党，那么左右共治，可是在意大利好像比较难，因为这次选举呢，那么他们互相的批评啊，那么这个尤其在民粹兴起的时候呢，再有这种传统的政党来组成左右共治呢，其实获得通过的机会不大。那不大的情况下呢，当然就像要不然就是联盟党，他去找右派的去结盟，要不然就是五星运动，他去找左派的政党去结盟。 如果通通的结盟不成，那可能就总统就出来说，那各党一起来组成一个全国团结政府，那这个政府呢就叫总统的政府，那总统就是不是特别哪个多数党阻隔了，先稳定局势然后再大选啊，所以这一直没有，意大利的政局一直不安定也不安定。那么本来呢在2016年的时候呢，那么当时民主党的伦齐啊担任总理，他就想要希望修宪能够让中央有更多的权力，能够稳定意大利的情势。可是意大利人很担心，如果中央权力太大呢，那是不是法西斯墨索里尼的这个阴魂不散又重新出现，所以那一次的2016年的修宪的公投没过，所以总理伦齐黯然下台，下台以后再换上看守政府，才修改选举法，才有今这个周末的这一次的这个大选。但是这大选结果可能还是没有办法让意大利有个比较稳定的快速出现的一个政府，看他们还要谈判多久，出来一个什么样的政府，我们才能看它后面的连带的效应。第二个呢，我们看德国刚讲说谈多久，德国终于在上个周末社民党党代表大会通过了联合政府的这个协议，那么这样子，那么可能梅克尔才会正式的成为德国的总理，那么他四连任。因为德国从去年九月开始选举完之后呢，就一直出现不了政府，各党谈判半天一直没成呢，终于那么说后来，最后梅克尔本来是想找绿党和自民党组成联合政府，结果自民党不干呢，就后来破裂以后才回来跑了找社民党。那社民党本来也不愿意，因为社民党跟这个基民党呢，跟梅克尔的基民党呢，过去组成联合政府好几次，但几次慢慢的就让他自己失去了他的一个党的一个形象，党的目标。那么人家觉得分不出来你们两个党有什么样的差别啊，所以社民党呢在选举越选越坏。那这次为什么又决定出来要组成这个联合政府呢？最重要原因就是，如果他们发现如果不组成不跟他联合政府的话呢，梅克尔万一再就是组不成政府再举行大选，那极右派的另类选择党的势力可能又更串起来，这个不是大家所愿见。所以社民党才说，那我现在跟你来谈，但是呢他要价蛮高的，他要拿了外长是他，是社民党左派的财政部长，因为德国的他是欧洲最有钱的国家，那么最有钱的国家他的经济政策啊，那现在是抓在左派手里啊，劳动部也是他抓在手里。那基于的政策方面呢，比如各种津贴啦，学校的补助啊，基础建设啦等等，那这些呢很多左派社民党的招牌的这个政策呢，基民党都说照单全收啊，这样子才稳住了梅克尔的这个政府。梅克尔当然他内部也遭遇到一些问题，所以呢比如说那么他卫生部长他就给了经常批评他移民政策的这个斯邦啊、杨斯邦。杨斯邦呢，那么他批评梅克尔移民政策，那么他给他一个部长，那希望让他内派的人说你们的声音我也听到了啊。那么当然呢他也找了保守中间偏右的克朗普凯伦鲍尔。那么克朗普凯伦鲍尔呢就被人叫做小梅克尔，也是梅克尔的接班人啊。所以他等于是内部的先稳住，然后他跟这个自己基民党内部稳住，跟社民党达成协议，然后这个协议呢社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通过那才算数。所以终于在上个周末通过了，那德国的情势算是比较稳下来了一点。但是稳下来一点，梅克尔重新回到国际舞台，但是跟当年的梅克尔已经不一样了，因为内部已经做了很多的妥协，政策也可能有所不同。第三个呢还是那么这个欧洲的新闻，我们看的是英国脱欧。英国脱欧在上个礼拜五的时候呢，3月2号的时候呢，那么英国首相梅伊啊在伦敦发表了重要的脱欧的演讲。脱欧演讲因为脱欧呢现在好像有点卡住了一些问题，那就是到底要不要留在这个关税联盟或者是这个单一市场里面啊。工党本身就主张说，哎，应该留在单一市场里面。那当时梅克尔的主张是硬脱欧呢，就是我是跟欧盟脱离的干干净净的，不要留在单一市场里面，因为你一旦留在单一市场里面呢，那么你就要接受布鲁塞尔方面的种种法规啊、法令啊，那你还就包括移民的配额啊，那这个他不愿意见到。那当然在这里卡住。可是如果你对脱不脱欧又影响到他跟这个爱尔兰的边界，北爱尔兰跟南方爱尔兰共和国的边界， 边界问题到底，如果你脱欧的话，那么套到底如果你真的完全脱离到单一市场，脱离得干干净净的，那么这个边界问题是不是就重新有关税啊，有那个哨要检查哨啊，那变成所谓的硬边界。那爱尔兰人也不干，不干的。后来梅克尔这次演讲他提到一个重点，这重点就是我们简单来讲呢，就是他可以在欧盟的相关的组织里面担任所谓副会员。副会员，副会员就不是真的，不是全的正的会员。副的会员是什么呢？我不是你的会员，但是呢，我英国的法令可以修的，就是说关税啊或各种的相关的检验的法令，可以修的跟欧盟的标准是一样的，甚至比欧盟更高。换句话说呢，我执行我的法令，其实跟你的标准是一样的，但是呢，名义上那都是我的法令，所以我可以维持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国家的自主或者叫做尊严。用这种方法，英国得里子，欧盟英国得面子，欧盟得里子的方式，是不是可以谈出来一个谈判的结果？当然，他刚讲出来以后，当然过去反应欧盟的反应还是不是那么样的热烈。但是呢，这个起码在谈判往下谈的时候呢，可以看出来英国那么将来谈判的一个脉络一个方向。最后呢，我们就看这个礼拜可能会发生的，就是川普他要对这个钢啊、铝啊，那么进行这个加以重税。重税呢，他如果真的细节呢，可能这个礼拜要签。这里面签的，但是他已经宣布说，他说要对这个进口的钢啊、钢材啊、铝啊进行这个加以重税。加税呢，他的目的当然是觉得中国大陆啊对他这倾销的太多了。可是专家指出来，你中国大陆的钢材啊是卖到美国去，只占美国进口的只是出口它的2%到美国，到美国非常少。可是川普的官员就说，不是，可能说中国是透过别的国家卖过来的。透过第三地转口卖过来的，所以呢还是一个对美国很大的威胁，所以我是普遍的要进行这个对钢啊、材啊、铝啊那么加税啊。加税呢，当然有人也讲说，那加税呢，加拿大首先跳起来，因为大部分的钢材什么是加拿大卖过去的。美国政府当然就讲说，那当然这可以个别企业来谈豁免。欧洲也讲出来，那你这会影响到欧洲的这个影响，而且不但是欧洲卖到美国的这些钢啊、铝啊影响，那很多别的国家的钢材啊、铝制品呢，它卖到美国进不去，它又往欧洲去倾销，那你这样子逼得整个世界贸易秩序会大乱，而且你为了保护美国的钢啊、保护美国的这个铝啊、这个产业的这个工人，你能够创造多少就业机会？可是这样造成钢材上涨、铝制品的这个材料上涨，很多另外一批人的工作机会没有了。而且你要推展基础建设，美国优先的基础建设就要用到这些钢啊、铝啊，而他们的价值上涨，那不是跟你川普原来的政策、原来的想法是那大相径庭嘛，背道而驰嘛。那现在就是各种不同的在辩论呢，川普当然他也着眼他内部选举的考量。在今年美国其中选举的时候呢，那选举的时候他需要怎么拉票，他也在做政治上的算计。当然就看这个礼拜他的细节是不是正式公布，公布以后国际上的反应，我们再持续为您追踪。所以上个礼拜我们在抓着几个大的新闻为您做过分析，我们下礼拜再见。